叫天王白春。白春怎么来的呢？他后边过来，一边看呢，一边问嘛。裴良这手头是真利索，当初从心眼往外不服徐良，这一看他服了。又一想，我没奉命就跟方树按夜探东海小蓬来，惹我老叔跟徐良生气呀、啊！我现在跟别人都不一样，还担着过呢，等战斗结束还不定怎么处分我呢。为今之计，只有立功赎罪，将功补过。在这场合，我要立上良功，人前显贵，傲里多尊。我老叔要一高兴，就去把我给饶了。这是一。另外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，白出七性好斗。他一看别人动手，他手心和脚心发现狐狸骨头咔吧咔吧都响。再者一说，他的三位老师都在场，他也想露露脸，让老师高高兴。因此白春请令出战。白云瑞一想也好，让他出去替换徐良，因为这个仗早着个呢，不定打到什么时候呢，不能靠我三哥一个人，倘若把他累坏了，有个闪失，我对不起好朋友。云瑞点头答应了白春，这才出战。徐良一笑，好吧，孩儿啊，多加谨慎，哎，三伯您放心吧。徐良归队暂且不提，单说白春双手平端，亮银盘龙棍，是越无扬威。三才道人诸葛亭一心一意打算要徐良的命，给两位死者报仇，没想到对方换了人了，这个小娃娃白春代替了徐良，因此他是气上加气呀，无量啊天尊。娃娃，你就是白春吗？不错，正是孝天王白爷爷。哎，诸葛亭，你回去，滚回去！小太爷的棍下不死无名之辈，你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我提了过来，你把阴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提了过来，还有那个昆仑僧，我要斗的是他们，而不是你。诸葛亭一听，鼻子都气歪了。心说这话要出自别人的口还有情可原，你个小娃娃胎毛未退乳唇未干，竟敢口出狂言，真气傻人也。三才道人不服劲儿，是抡剑就劈，结果他想错了，这白春的能耐不次于徐亮，七八个照面，他的宝剑没注意，正好碰到棍头上，他飞出去几十丈远，掉到水里，把诸葛亭震得膀臂发麻，抹身就想走。白春往上一根步，把大棍举在空中，喊了一声：“你给我再上！”啪，正砸后脑勺上。这下好，砸个稀碎，吭撑一声，死尸栽倒。白春往后一退，跟金灯剑客夏遂良说：“哎，收尸，省着在这害事。”爷爷，夏遂良一看今儿是出师不利啊，赶紧命小老道把诸葛亭的尸体抢回。第四个上去的是恶面神洪大忠，手中拎着单锤大战白春。这洪大忠也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之一，咱们简短解说，二十几个回合锤正好碰到棍上，躺下 飞了。还没等洪大忠转过身去，白春的棍子就到了，正好砸到他天平盖上，啪，脑浆崩裂，死于非命。叫天王继续讨敌骂阵。正这时候忽听身后响起脚步的声音，这人没说话以前先拉鼻儿，一看法叔安来了。法大哥，你来干什么？
废话，你来干什么？
你也不能见着好吃的不撒嘴，有功劳的咱哥们均摊匀分。哎，我看你赢了两阵也够累的了，见好就收，赶紧回去休息，下边的让那哥跟我了。方大哥，怎么你也来了高兴劲儿呢？
废话，
什么场面我没见过呀。哎，兄弟你就瞧好吧，你剩两阵，哥哥我也不能赐予你。哮天王点头是回归本队。房叔安怎么来的呢？他的想法跟白春一样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今儿个这场凶杀恶战没头，而且越往后越不好打，有道是头三出没好戏，等往后夏随良他们等都伸了手了，自己哪有插脚的地方。他一想我干老好对付，那个人随和，就我这老叔白云瑞，小白脸子吓人呢。你看白春打了胜仗，将功补过了，我呢到时候再挨了处分怎么办？我呀干脆也立他两功，哪怕一件功劳，到时候我有借口，哄得我老叔白云瑞一高兴啊，我就化险为夷了。另外房叔安也想在人前显胜，显示显示他这套能为，故此他才露面。且说大脑袋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来，先在船台上自己练了一趟刀，一边练一边给自己叫好。哼哼，这一刀叫国脑藏头，来再看这一刀叫藏头国脑，看这一刀叫进步坐盘，这刀练得多好，登峰造极是炉火纯青，没比的了，连我自己都服了。把两旁的人全气乐了，心说天底下再不要脸的人也超不过他去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，哪有给自己叫好的。正在这时气坏了卧佛昆仑僧，阿弥陀佛，瞎老剑客贫僧请战，好吧，非高僧不可。瞎老剑客你放心，我要不把方大头给他拧下来，我誓不为人。可昆仑僧刚要下船，在旁边转身过来一人，妈，高僧，就凭您的身份跟房叔安动手太掉价了吧，您就把他脑袋拧下来，您脸上也无光，相反的您都没地方涮您这手去，不用您出来，交给我吧。昆仑僧一看说话的是谁呀、啊？正是夏随良请来帮兵助阵的大瑶山七鬼之一，叫花面鬼江雄。原来这大瑶山有七名寨主，都是昆仑派的，号称江湖七鬼。头一个就是花面鬼江雄，第二个叫夜游鬼彭信，第三个叫索命鬼石柱，第四位叫追魂鬼梁达，第五个叫活吊客夏猛，第六个叫驱死鬼白忠，老七叫灰蟹鬼长富。 这七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啊！这一次来到东海小鹏来帮忙，你看徐良伸手他们不敢过去，任德明说的有，对白春他们不了解情况，唯独对房树安都是老熟人了，谁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，因此这江雄也想立一功。昆仑僧点头，江雄点手换小船，提鬼头刀跳到小船上，来到正中央的大战船，离着还有一丈多远，江雄一提气，脚尖点船板，飞身行跳到大船上，脚底下声息皆无，小船回去了。江雄提刀噔噔噔噔噔来到房叔安面前，姓方的还认识大爷我吗？房叔安一看认得他，我说阁下不是江雄江大寨主吗？来，姓方的，多年不见，把你出息了个报，你如今不是想当初那个臭贼了？你在江夏的时候偷鸡摸鸭子，你什么事儿没干过呀？踢寡妇门，刨绝户坟，打瞎子，骂哑巴，不也是你干的吗？后来你保着开封了，你找徐良这么一座靠山，可把你出息的可不得了啊！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小子也是出身于臭贼，今天到了东海小蓬莱，你就是恶贯满盈的时候。大爷，我今儿个打死了你！赵道，你等等等。哎，我说姓江的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凭着撮人，别说短话，就冲你这道词儿，你小子可够缺德的。打仗咱动的是手，又何必动口呢？你看我打的是你身后的昆仑僧，我打的可不是你。我说大和尚，你过来，你叫他过去。江雄一听，哎，昆仑僧你不对，我代替你，你还来干什么？回头一看，没人。等他也发觉上当也晚了，房叔安的小片刀从他的左肋就给扎进去了，江雄临死还不服气儿，眼珠子瞪得多大，盯着房叔安，你房叔安把小刀还搅和搅和，我怎么的我怎么的，你不服气儿怎么的，又往里头探了一下，江雄的尸体翻身栽倒，老方把小片刀瞪出来，在他身上把血迹擦干净，呵，来了劲儿了，眼望着群贼高声喊喝，来，我说众位认识我是谁吗？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师爷，最近我听说三教八十一门五大派这些门长们要商量商量，祭皮给我送个美称，叫天下第一的剑客，就是我。大伙一听，哪有这么八宗事儿？他的脸皮有多厚？他逮什么他能说什么？简直是个疯子。其实人呢，都顾及脸面，这脸要不要了，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房叔安就是这种人。且说昆仑僧气得奔奔直奔，心说江雄啊该死了， 我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别人不了解他，你还不了解吗？赶紧命人把尸体搭回。第二个上去的是夜游鬼彭信，这彭信跟江雄还沾亲，他是江雄的小舅子。哎呦，他一看姐夫死了，他有不着急的吗？这彭信哇哇暴叫，手托鬼头刀，跳上大船，不容分说，唰唰唰唰，这顿刀可把老方给刀坏了，累得他通身是汗呐，脸红脖子粗。等等，哎，我等等，我等等。好不容易，他算把彭信摆脱了。老方一边喘气儿，一边打主意，心说对付这位得用什么办法呢？哎，忽然坏水又冒上来了。我阁下，打仗这玩意儿得心平气和，像你这么毛毛草草哪行啊？哎，你看人家江雄四平八稳的就咽了气了，你得跟他学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挺眼馋，你瞅江雄死的太好了，打算跟他一块儿去，那也行啊，你得跟我好好商量商量，你着什么急？啊，好小子，不傻装傻，不愣充愣，装疯卖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赵总，等等，我说你都说了些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。哎，不管我有没有能耐，江雄是不是将我给整死了？他能耐再大，怎么让我给扎死了呢？看来他还是不及我。我说伙计，骂人没用，咱们得动真格的。今天方爷就露出一手真的来，我叫你开开眼。方传说罢了，把小片刀抡圆了，咻咻咻咻咻咻咻咻，练着练着转身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吵吵，小船快来，小船。彭信啊，要溜啊，没那么便宜，压刀就追。你说那战船有多大的地方，把房船追的是满船转。这彭信说什么也要接过他的命。老方跑得慢，彭信跑得快，时间不大，他就追到老方背后，抬起腿来就一脚，正好蹬到老方三叉骨上，房船是扑通塞倒，他把刀往空中一举，搂头便剁。就在这一刹那，房船在兜里一伸手，拽出一包来，什么玩意儿？沙土面。那位说他揣这干嘛？哎，他这里边什么都有，他知道能耐不行，老带点零碎，在关键的时候好逃脱的是一条性命。这包沙土面没一斤也差不多。老方拽出来，对准彭信的脸，噗，土炮。你说这彭信倒霉，也没注意这手，出其不意喷了一脸，连眼睛也迷了，嘴里头耳朵眼里头全是沙土。啊，刚一愣的功夫，房船使了个鲤鱼打挺，是一跃而起，这小片刀在他肚子上就给扎进去。彭信觉着不得劲儿，低头看了看，血流出来了，估摸着肠子也断了，大概也漏气了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死了呗。俩眼一翻，腿一蹬，也身归那世去了。你说房传这两仗赢的简直是条理人呐，他群贼气得咣咣直放屁，心说我们的人怎么这么笨， 等尸体抬回来，昆仑僧像疯了似的就扑上战船。可等他来到战船上，房栓早跑回去了。老房来到徐良和白云瑞近前，躬身施礼。哎呀，干老，老叔，我回来交令来了。徐良乐着瞪了他一眼，杀退一旁。白云瑞也乐了，
哼，
行了，你小子这个坏水得冒到什么时候算完呢？
我老叔，您甭高抬我了，
那可不是坏水，那是办法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呐、
啊！哎，
这脑子得使唤才行。大伙全乐了。老方一看有门，冲我老叔跟我干老这意思，不能处分我了。他到后边休息，暂且不提。单说卧佛昆仑僧是破口大骂，指名点姓叫房叔安。但是房叔安有猫肉能耐，你就喊破了嗓子，他要不露面，你也叫不出来。昆仑僧没办法，点手唤徐良，点手骂白云瑞。正在这时，老剑客陶禄、陶福安转身过来，梁子、云瑞，老朽不才，要请令出战呐、啊！在场的人数他资格老，数他身份高，能耐大呀。那徐良众人对陶老太尊重了，徐良一抱拳：“哦，老人家，我看您老人家不必着急。”现在还不是您要交手的时候，大将压后阵，我看还是派个旁人去吧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们打算让陶老养精蓄锐，然后好对付金灯剑客夏随良。都累趴稀了，夏随良一露面，谁能招架得住？一犹豫的时候，古云飞在旁边过来了。梁子，我去对付这个秃驴，你看如何？